以防要上酒标，这个不是酒，
这是澳洲买的白葡萄汁啊。
Omega， 大家安安，我是林
伊利。
今天来到了一加一电台的 EP154，
没错。
哦，我们现在有点累，
有一点，
因为我们才刚从澳洲回来。
我们大概昨天前天的早上回来吧，然后有一种时差还没有转换过来的感觉。
我最近啊，应该我们回来两天嘛，然后我最近都九点以前就会睡着，然后早上五点到七点就会醒来。
人家的朝九晚五是上班，然后你是晚九朝五，是不是？
而且还是假日耶，这多充实的假日，我真的觉得一天有变两天的感觉。
那你是不是现在差不多想睡了？
对啊，因为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差不多是九点，所以等一下录快一点哦。如果等一下我没有什么回应，就代表我睡着了。
你睡了。
好啦，你对澳洲什么样的想法？
我后来才发现，其实澳洲跟台湾的时差只有两小时耶。
我也是后来才发现，我一直以为有个四五个小时左右。
对，因为其实你从台湾搭飞机到澳洲要八到九个小时嘛，你就会觉得说，哦，飞机搭那么长，那我们时差会拉很长，但其实没有，因为它是往下走这样。然后，那两个小时就是澳洲比台湾还要早两小时。然后我们在澳洲大概都是十一点、十二点睡。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那个时差调不过来，我们大概就是九点、十点、
十点左右啦。
超想睡，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差不多了，但这样好像也不错，就是直接把我们以前那个快烂掉的生活作息给调回来。
对，
现在超健康。
如果你最近啊，就是觉得你的生活很糜烂，每天都两三点才睡，你就可以去澳洲，
去出个国。
对，马上出国去澳洲，你就时差调回来了。
那除了时差以外，其实我原本脑袋里想象中的澳洲跟我们实际去的时候其实真的感觉不太一样。就是一般
你想象中澳洲怎样？
因为大家都说澳洲东西很难吃啊，然后有人说就是雪梨是最适合居住的城市等等的，治安很好，然后这两个我都会想要把它相反过来。
但食物好吃，食物难吃这件事情是后来我们才发现变好吃，是因为我们开始去吃一些中式料理。
我们后来发现的是，其实澳洲很多好吃的都是来自于亚洲餐厅，
例如粤式啊、日本料理啊，或是中国料理啊这种，
台湾料理啊，
台湾料理啊，
就在那里，因为很多华人嘛，然后华人好像，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就会开餐厅做吃的等等的。那我们是听那里的人说的啦，然后
这概念就很像是，因为他们澳洲它已经是一个大移民的国家了，
大熔炉啦，
大熔炉听起来好，就是把所有人放在一个锅子里面煮。
因为
我故意就不讲大熔炉，
因为以前那种地理啊还是什么，他会就说这是一个什么大熔，
好，换一个词，很多元化的一个国家。
哦，好棒，
好不好？所以我们这种台湾人根深蒂固就觉得，哦，台湾食物应该就是那一些，那我们所以我们误以为去澳洲食物应该就是汉堡、薯条、炸鱼什么的，就不是，好吗？他们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所以他们有不同的人种，所以每一个人种他都有自己喜欢的食物。所以如果你要一直吃那种美式料理的话，你当然会吃得很难吃。所以但因为他们的国家就是因为人种很多，所以已经有不同的料理在那个地方根深蒂固了，所以你问不同的人种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会回答不一样的食物给你。
然后你说真的传统的澳洲料理，好像你要怎么定义传统？
对，
因为如果你要硬要这样讲的话，然后台湾的传统料理你可能要追溯到 maybe 原住民料理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
迷思
然后醒来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认为澳洲就是非常的治安非常好，但你知道我们去的那一天，就某一天，然后在澳洲的雪梨就发生一件大事，就是在一个百货公司里面，然后有一个人呢随机杀了不知道几个，
很恐怖。
然后其实那个当下呢，我们也是在雪梨，也是在那个附近左右，
我们也是在百货公司，但是不是在那里，
不是在那里。然后但我事后才看到这新闻，我才想到，哇，真的好可怕哦。而且再加上其实晚上的时候，我们有平日在雪梨，然后假日也有在雪梨，然后我都觉得晚上其实有点吵，是大家很多那种飙仔啊，就是那个三重八加九那骑摩托车 就是会改管啊、
欸、你加一个地区三重人不爽了、哦、
淡水八加九他就是会改管，那个摩托车听起来是砰砰砰
哦，他们重机也很多，
对，
跑车也很多，
跑车也很多，然后就是会在那个路上，然后他们的红绿灯都非常的快，然后一有红绿灯过不去不爽，前面那个慢一点他们就开始按喇叭，就叭叭叭，我从七点多听喇叭听到十点多，
真的是有一点点，
然后我都没有看到任何的警察，就是那个红绿灯已经有问题，那大概就是五秒钟，那条路已经塞车塞到不行了，然后那个红绿灯就只有五秒，所以能过去的车大概就只有四五台，
就是对行人来说的话，它大概是一个双向道的一条马路，你平常大概花十秒钟过去，嗯哼，它大概第五秒的时候就开始闪烁，第十秒了可能就过去，所以说你没有在绿灯的第一时间走那个斑马线的话，你基本上你就要等第二次，嗯，它就是这么短这么急促的概念，也就是如果车子刚好要左转或右转的话，一次的红绿灯大概只能转个三台五台差不多、
哦、我第一天去我就发现这个红绿灯非常对老人不友善，嗯，如果今天是老人要过马路，我真的不知道他要怎么过、欸、他可能走三步他就要停在就要再往回走了，因为他中间也没有任何休息的地方，然后你要一次走完，所以我在雪梨其实很少看到行动不便的老人，你有没有发现？
我没有注意到哎、欸。
比例就很少，应该说我都没看到，他们可能就被迫没办法出门，
是这样吗？那这个时候那种电动轮椅的生意就会很好、欸、
但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啊、嗯、
我真的没有注意到，
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对澳洲的迷思，就是其实治安好像没有想象中好，我觉得不同城市可能不一样啦，但是雪梨那天我们看起来的感觉是这样，嗯，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非常喜欢雪梨跟澳洲，就是它的天气真的非常的干净，
天气干净是什么
样的感觉？就是没有任何的雾啊，或是那个叫什么迷，就是一些脏空气，就是看起来很通透、哦、
天空很明亮，
对对，然后气温也非常的温和，
我们刚好是算是他们秋天去的啦、
就是有阳光有温暖，但也不到冷，嗯，也不到会流汗，然后就很舒服这样。
那也是在都市吧，你一出去、嗯、例如说我们还有去了沙漠，你就会对于白天的天气很崩溃了吧。
这个我们先卖个关子，到时候大家看影片就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很可怕。就是那个澳洲的都市呢跟内陆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怎么样不一样呢？到时候大家可以看影片。然后我们这次很特别的是，我们莫名其妙的就成为那个很出一次国拍很多支片的 YouTuber 嘞，我觉得好兴奋啊！我们竟然拍了五支片。
其实最后也可能也没有到五支啦、哦、就是我基本上就是从头拍到尾，但是因为我对于澳洲就是蛮新奇的，所以有很多是我喜欢拍的东西、嗯、然后不知不觉回来看，哎、欸，哇，这次档案拍了这么多、哦、嗯，所以 maybe 可能至少有三支啊、嗯、五支我不确定啊，但至少有三支这样。
好啦，就是希望大家会期待
会喜欢这个澳洲系列的影片、哦，
但是有一个小故事是在影片看不到的，我必须要分享给所有听 podcast 的观众。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我的亲身经历，在雪梨的时候，因为真的是它白天很热，阳光很强，看到旁边有卖了冰淇淋店，我们就想说，嗯，两个人去买冰淇淋好了，一人一球，很好吃啊。我们还拿了那个饼干啊，一人一球，以后我就觉得哇，因为它冰淇淋有像意式冰淇淋，它蛮容易化掉的，所以我就想要了汤匙。这个时候令老板就觉得，哦，好耶，好，我没关系，你在这里站好，我帮你去拿汤匙，我可以
主动贴心，
非常贴心，
想说要解决你的问题，你已经够忙了，你要帮我翻译，然后付钱，然后还要拿着那个甜筒，你还要吃，你已经没办法了。
我那个当下真的觉得，哇，我们家潘令姐长大了，
我肯定要帮你的啊。
她竟然会愿意去一个地方，然后她不会讲
英文
还可以去要汤匙，她还知道怎么要哦。我就在那里眼睛非常的感动，又觉得神奇，看着她去拿，然后她很快的就把那个汤匙拿回来了。可是拿回来的时候我想哎、欸、
我第一句话是跟他说，哎、欸、我拿这个汤匙给你，然后哎、欸、这边你不要用这边吃好，因为这边摸起来黏黏的，因为他那个汤匙就是一个木头，
他就很像是冰棒棍，
对对对对对，然后反正他就前后端都可以用啊，只是我刚好摸到那一端是黏黏的，我说啊，那你不用这边，你用这个就好了，
对，然后我就吃啊，就边挖边吃那个甜甜冰淇淋，哇哇哇，想说看看周围的人，为什么大家的汤匙都比较小只啊？ 然后我在哇啊哇啊哇，然后就往那个冰淇淋那边看，再看了一下我手上的那一根冰棍，我直接一个豁然开朗，我直接眼睛大瞪着看着潘玲姐，看着令老板说，这是不是别人试吃用过的棒子？
然后我就说呢，不是啊，他就放在前面啊，而且我还有特别看英文，他明明就写 use soup， soup 是汤匙嘛，对不对？
spoon
啊 spoon use spoon， 所以就是可以使用的可以用的汤匙嘛。
你那时候第一时间跟我讲的说，哎，这个汤匙要付美金，哎，我想说为什么要付美金？
因为上面写 USD。
对，我说为什么哈？所以你有付钱呢？你说没有，哎，我就拿了。我就说嗯，是哦。结果我仔细去看了一下，他那个上面的那个盒子上面写 USEDSPOON USED SPOON 使用过的汤匙。这一位潘令杰非常天才的，他拿了别人使用过的冰棒棍试吃的棍子的汤匙给我们使用，我是用了二手的 SPOON。
他那个概念呢就很像是一个前台嘛，柜台，然后前面呢就是会有点像麦当劳以前拿吸管不是要按那个嘛，啊，就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啊，那个盒子里面很多汤匙啊，都摆得很整齐又很干净，那我就想说应该是可以拿，我第一眼看到他上面写 USD， 我想说哦，该要钱吗？应该不用吧，然后就一拿，然后看店员没理我，其他人也没理我，但是我走到外面的时候刚才开始有一些人看我了，然后想说怎么了吗，这不能拿吗？那我就想说算了，反正外国人就当做我是看不懂英文嘛，你真的不可能跟我收钱嘛，你跟我收钱也可以，我就给你这样子，然后就 拿给伊利，之后他就用了，用起来后来最后发现这是别人用过的，但是还好啦，
用过的汤匙，难怪他会有一边黏黏的，你知道我当下超崩溃，我当下就站在那旁边，人家用过的，然后我这个时候当下因为我已经吃了一半，你知道我要再继续用也不行，不用过不行，就是不知那叫什么，我现在讲一讲都好惊动，
没有退路，
不知道的时候就不知道，知道的时候吓一跳，
这是一个成语吗？
不是，就是那个感觉，就是你没有
不知道
意识到它是一个使用过的冰棒棍的时候，你就哦黏黏的还好，那我就另外一边吃好了。当你意识到那是别人使用过，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去舔那个试吃的冰棒棍以后，我瞬间就觉得说那一整个冰棒我都不能，整个冰淇淋都不能吃，然后我就当下充满了非常震惊，又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还是该生气的，我就这样看着我们这一位非常天才的令老板，我也不好意思骂他，我也不能生气，因为这也没什么好生气的，就是这只能觉得很无奈的想，
怎么
好笑，怎么这么可爱USD spoon，
所以最后是什么 USE 吗？
USED 使用过的，
哦，加个 D 就是过去式，所以它是使用过的，
使用过的汤匙的盒子，
哦，然后我看成 USD， 我把 E 去掉了。
你以为是美金汤匙，我讲这也不对。就这样跟大家分享完毕，所以请大家听到说有英文程度不好的人主动要干嘛做什么事的时候，你可以让他尝试，但是你要先抱持着好奇的疑问跟态度，他拿来的话你可以问问看他说，哎，你是怎么拿到它的啊？哎，上面有什么东西？你学到了什么啊？然后你去推敲一下蛛丝马迹，他是不是做了正确的事？
我补充一下，那个冰棒棍它其实不是那种真的 spoon 啊，就是它就是那个柜台的，它冰淇淋很多嘛，所以他会拿那个给人家试吃啊。
对啊，
所以还算干净。
那他就是谁家试吃过的，啊？我不知道前面是谁舔的，欸。
他给我在看啊，我看他在给冰淇淋的时候只能给一种，所以代表说他只有会用一边而已。
我看过给两种的，他上边用一下，然后下边用一下。
但我们的啦，我们的那个只有一边黏黏的吧，所以很合理，他就是只有用到一边啊。我们刚好是使用另外一边，另外一边干净嘛，这就像是那个 A4 纸一样，你一边写满了啊，另外一边反过来还是空白的啊。我们环保概念，对，
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觉得这个故事很好听，
好，休息一下。
l'impression. Tu l'as fait.
他明明是凶，我很想知道刚刚那首歌是不是只有一个单字，
就是恭喜哦。
原来是法国的恭喜的部分。我刚刚想说他一直都是什么 Felicitation 是吗？
嗯，
这首歌只要有歌词就、只要有一个单字就好了。
而且他的那个封面啊是一个生日蛋糕，所以他可能是庆生用的。
好，那我们祝四月节五月寿星生日快乐啊
！Feliz Shibaru，
他明明是凶。
Feliz Shibaru，
怎么啦？
好啦，
那我之后也要唱一首歌。恭喜哦，恭喜哦，恭喜哦！
那你那个声音啊、要唱的就是很温柔，然后才会让我选这首歌
啊。恭喜哟，恭喜哟！
这什么过年歌啊？
恭喜新年快乐！
好了，
这样可以吗？这样有没有
不行？
我刚刚蛮带我的感情进去，我是真诚的祝各位寿星生日快乐，还是不行？
不行，
可惜了。好了，我们来给一个小 A 的正能量分享哦。小 A 呢，想要分享一系列的书，叫做《全知读者视角》，真的会看上瘾哦。它是一个韩国的小说，也有出漫画，之后好像也会拍成韩国的影集。它算是一个奇幻冒险的类型吧，作者描述的非常的生动。其中有一段明明是打斗，但是内容充满了战友爱、伙伴牵绊等等的，让我直接打喷泪。从来没有看过小说哭得这么夸张啦，但是有如果有在看小说的朋友，超级霹雳无敌推荐去看《全知读者视角》。
虽然哦，是一本书哦，
我其实有看他的漫画。它是韩国的条漫，对，蛮不错的。条漫，
条漫是什么？
直条式漫画、
哦，这个术语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这个术语在我的脑袋里，
还是它就是直式漫画？
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袋里会有条漫这两个字，哎，就可能是我看大家留言还是什么什么的 新获得的一个单字。
好，然后呢？
然后我个人觉得也不错，但是小说我不确定因为其实很多的韩国漫画它都是从小说转变而来的。嗯，然后本身如果它有变成动画的话，我会蛮期待的。例如像是我觉得韩国漫画有两派就是真的蛮好看，例如说一个叫做我独自升级，再来是全知读者视角，
那就这两部啦。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是还有两部是我当机了，还有两部是比较少女漫，我之后再分享给大家。我都觉得蛮好看的。
好，谢谢小 A 的推荐，
谢谢你。
既然讲到这个，我就来推一下我们最近在看的影集好了。
你看了什么？
吼，这个厉害了，我真的觉得今年的影集真的特别的强棒
强变哦，
就是很
新词我要记起来。强变，
强变起来，
如何强变法？
像前阵子，有一部靠是什么？
牛靠是牛。
我前阵子在看什么？
三体
啊，对啊，三体。其实我也看过小说，它是一个中国的小说。然后因为反正我对科幻就会加分，然后想到它在 Netflix 竟然有出影集，我就跟看了一下，哇，我好爱。我知道有些人蛮不喜欢的，但是我真的觉得。以小说的角度，因为中国小说嘛，然后给外国人拍，可以拍到这个程度，这个特效，我已经给他八九十分了。我觉得
哇，
我很喜欢，
很高分耶。
对，这是我前阵子在看的。
那你觉得《三体》本身它跟小说有什么，就是影集跟小说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有啊，很多不一样啊。
那它有改剧情吗？
没有改，没有改，就是主线还是一样的。框架是对的，但是我其实也不太确定，因为我小说只看第一本而已。
那讲的好像你全看完一样。
但是最新的这个影集，它大概也在第一本左右啦。
哦，
对啊。但是我觉得它把一些小说里面很难去想象的一些词语，然后在画面以上表现出来，然后可以让我产生共鸣，我觉得这蛮厉害的。对，
好，
然后接下来我要推荐第二部，这个我也推给伊利，然后他也大爱，就是在 Disney Plus 的。幕府将军，然后因为最近也有出一个游戏叫做《浪人崛起》
啊 ，PS 的游戏，
对，然后反正就在讲大概同一个时期，一个是幕前，一个是幕后。然后我也是因为这样子看了那部影集，然后我才开始去了解一下日本战国时候到幕府的那段期间。然后你知道那个网络上很多那种懒人包，他就在讲整个日本史，然后那懒人包的时间大概就四个小时。
懒人包
，然后我就看那个四个小时，看得好爽哦。
你真的都看完了？
我看了，我就从他那个史前传说那边开始讲日本的传说啊，什么伊之那什么，对不对？
嘿嘿，
对对对，然后到后面就是幕府这样子。
然后你也知道什么勾玉啊、剑啊什么什么的。
那段我有睡着，所以但目前对幕府的那段剧情比较深刻。
你说江户幕府吗？
对，
那你知道前面有镰仓幕府吗？
我知道，但不重要。反正这部影集呢，我喜欢它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格局拍得很厉害，而且它那个悬疑感真的会让我以为你在看日本版的《冰与火之歌》。
我还没看完，我真的是很怕你爆雷。
我不会爆雷。然后反正它那个整个故事的说法，然后还有那一些那种战场上的辽阔啊，或是士兵啊，他其实都描述的蛮厉害的，感觉上是花了一笔大钱
去拍它，
而且里面的日本女星都超正，他真的找了蛮多日本人去演，他是应该也是外国人拍的，
我觉得是合资啦，就是里面的日本制作人跟外国制作人都各占一半的感觉，
然后第一我记得
蛮考究的，
我记得第一集里面有一个女生超正，然后她是艺妓，然后我想说这种正，然后他们该不会要啪啪啪吧，结果她就露点哇塞，
你这么喜欢这种东西哦，
哇塞，你想说这个女明星不可能吧，不可能会露吧，她就露了，这是我
最喜欢的地方，
最喜欢第二喜欢的地方。然后接下来是我觉得他很多描述那个日本人的那种固执，为什么就是一定要跟着那个领主，然后领主说什么你就要死，你就要自杀，你就要切腹，我就对日本人这种行为很不可以想象，很没办法想象。然后里面刚好有一个外国人的角色，他就是来到日本，然后这样子，然后他也在体会就是为什么日本人要这么的固执，然后把死看得这么的随便，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个死其实不随便。
对不起，
你想成大便是不是？
不是，我想说为什么要把死随便，就是把随便大小便什么什么，我刚刚脑袋里都是狗在拉屎，没事，你说那个死蛋，
对对对
，OK。
好，总之我幕府也是大推，然后来到了第三部，第三部呢是我跟伊利在澳洲的时候看的，这部呢也是最近才上的，然后它是在 Premiere 在亚马逊的串流，然后它叫做《一城余生》 fall out，
嗯，应该是 prime
prime 还是 premium prime price。 好，然后他一次就给你全部，一次给你八集还是九集吧，所以你不用每个礼拜等。然后很好看，是原因是因为他原本是游戏，然后那个游戏我玩过，然后他的故事背景就是在讲说美国然后经过核战之后，有一个就是全世界都在丢核战，然后全世界的人都死掉了，但有一部分人躲到了地底下的避难屋，然后经过两百年后他们才回到这个土地上，然后发生一系列的事情。那游戏上他就是在这个丢了核弹之后的地球呢，开始有不同的派系，例如他可能有是以前像军事，他把一些军事科技然后遗留下来的叫什么钢铁兄弟会，然后有另外一派的人，他就是在地底下叫做避难所，然后他们都穿很可爱，都穿蓝色的衣服，然后还有一派的人就是掠夺者，他就是在陆地上就是偷资源这样，然后还有另外一派叫尸鬼吧，就是在丢核弹之前的人类，然后存活下来过两三百年，因为他们经过一些辐射变异，然后就可以长生不老这样。
嗯，
我知道我讲的很烂，自己去看。还是你帮我补充一下？
我要补充什么呢？我想，因为他那个整个背景，他有点像乌托邦式，他就是已经跳脱了这个世界的走向，就例如说我们现在的世界的科技术是点在通讯，在点在哪里、
啊、对对对对对，
它有点
网络
它有一点点这样，是两百年过后，它的虽然看起来大家的生活有点退化水平啊什么的，但是它某一个科技术点得很满，
核能
很厉害的某一块科技，这样
就是核能，
对。然后它每一个像是说钢铁兄弟会另说的，它就是点机器那一块，
对对对，
机器人那一块，
对对对，
军事那一块，然后还有一派是专门是可能偏科学家的，又是那一块，所以他那个整个故事背景，他可能会有三四个类似主角群的人，他的世界背景这样切换了以后，大家一起聚集在一起，变成一整个世界观。然后里面呢，他有一个女主角，其实他也蛮可爱、蛮正的，反正整个影集现在到八集，他一定有第二集啦，第二季
有已经续约了，
对，因为他的故事还没有讲完，你会还蛮期待说他每一个故事线他是后来是怎么走这样子。
还因为这个影集我们看完之后，我们又回去，我又回归玩那个游戏再重玩一次，
对，
然后伊利他就买了这个游戏，
我觉得很赞，
对啊，
推荐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好啦，然后我最近有在看韩剧啦，叫做《泪之女王》。
不是啊，你为什么看韩剧就看韩剧？我最讨厌看韩剧的人，然后这样鄙视。好啦，我还是最终妥协了，看了韩剧。
不是，是
你刚刚感觉是这样子、欸？
不是，
你那些对于那些真的喜欢看韩剧的人，他觉得受到侮辱、欸。
哎，我是怕你好不好？因为我每次在看韩剧的时候，你都会说哦，你又在看那个姨母笑，有你那时候你在姨母笑，所以我就只好、哦、好了，对不起了，我又看韩剧了，你不要笑我，因为我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是，
但不是因为韩剧。
那是什么？
是因为你姨母笑。你如果今天看美剧，你也会有姨母笑，我也会说你干嘛姨母笑？不是因为韩剧，你不要这样害我。
有，因为你每次
说我最喜欢韩国了。
屁！你那时候是说哦，怎样？你想谈恋爱哦？但是我看美剧的时候，你不会有这样跟我讲、啊。你看《一城一顺》的时候，我也会笑，你也不会说哦，怎样？你想谈恋爱、啊？你不会讲这种东西啊。你通常都是我在看韩剧的时候，你才会这样讲。不是你鄙视我是谁？
好，那你要推荐这个部韩剧叫什么？
《泪之女王》。
嗯，好看原因是什么？
好看原因是它的节奏非常快。
他在讲什么？
不重要。讲的东西，他就讲财团千金跟一个财团千金的老公的一些爱恨情仇。
谈恋爱。
就是非常多丰富复杂的支线跟主线。
听起来有点像台湾的乡土剧耶。
我跟你讲，它的拔辣程度不亚于那样，因为它在每一集都会有个劲爆的爆点，然后可能它里面大概第六集第七集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个误会，然后误会解开，然后你就是哦，这里又在虐两个男女主角了，然后后面又会回正，然后又会碰到一些各式各样的外在的因素或内在的因素，导致他们要分开不分开，然后又有点家庭上面的一些问题一些混乱。哦，每一集好像
八点档，
哎，很爽哎、欸！
啊，你喜欢看这个？
不是，
年纪到了，
爽的原因是因为它不够恶心，它没有到非常甜蜜蜜的恶心，它也没有到那种非常拔辣的我杀你，你杀我的复仇戏嘛。但是它就是在它那一个剧情节奏很快的状况下，会给你有感动的时候，给你好笑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它的节奏长得不错。
是不是男主角蛮帅的？
男主角不错啊，金秀贤蛮帅的、啊。 蛮可爱的，女生也很可爱。我是喜欢那个女生演的戏，所以我会看。
懂了。懂了，
但是我知道你不喜欢啦，我只是跟大
家分享一下。我没有不喜欢，你不要害我。
我没有害你啊，你是不喜欢。你上次看韩剧是什么时候？
看啊、
你看过什么韩剧？我就说嘛，
那个他们开一间庙，那个面店，然后后来要
驱魔面馆。
对啊，很近期啊。
好，
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啊，最近那个他吃那个有一个外星
的寄生兽，
寄生兽啊。
哦，好。
哎，寄生兽该不会是日剧吧？
那改编改编，
所以是韩国的吧？
韩剧韩剧。
对啊，你看我看啊。不要这样害我好不好？我连那个印度片我都看欸，
印度片
我主推 RRR， 大家一定要去看，好好看。
但它真的很长 ，RRR 超长
，RRR 真的一定要去搜寻，你到现在还不知道的，一定要搜寻一下。我记得 Netflix 有，它是电影啊，
大概三小时左右的电影，
那是我人生看过最好看的电影，不是骗人的哦，是真的，
浮夸了。好，我们进 Q&A。率寻说呢，就在1月31号的时候，在信义区的街头看到另一例在等斑马线，又想说要去打招呼，想跟你们拍照，但是因为碍于自己是一个人，又害怕打扰到你们的逛街时光，于是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故意走到你的面前，然后用手机打开你们的新影片，还开超大声，让你们知道说，哎，有粉丝在这里哦。就后来才发现，我戴着耳机啦，白忙一场，呵呵。有没有类似这样子暗号的方式，可以让内向的人像你们对接呢？就是属于哎，只有粉丝才懂的那种对接嘞。
叫名字啊，哎，潘玲姐，哎，王一力。
那我会以为你是
我
的大学同学之类。
我说你是
谁？哎、欸，好久不见，你是那个没有，我们第一次见，那时候超尴尬。
但我真的觉得大家不用特别对你确实要看一下我们在干嘛。如果我们可能在吵架。嗯，或者是在可能在做一件很忙碌的事情的话，可能先稍微暂停一下，不要来打扰是没错的。但大部分的时间呢，基本上你是直接来跟我们打招呼，你就说：“哎、欸，你们是谁？我有看你的影片。”这样基本上就可以啦。
可以啊，但是我真的不敢发出声音的话，我刚刚想到一招，比个 OK
啊，
然后眼睛眨一下，跟潘玲姐眨一下，
我就觉得他对我有意思，
眨个眼OK OK。这样跟你 OK OK，
这样我会害怕哎、欸。
令你就知道说哦，你懂的。
我不懂，
你不懂
吗？我不懂，我只想说啊，想说你要干嘛、啊？
那再换一个。
但是我觉得他刚刚那个方式，就是走到我们前面播我们的影片，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个性会假装没听到，你会觉得哇，怎么了？怎么那么突然？
我不会假装没听到啦，我应该会吓到。
就算好了，如果我们去跟他说，哎、欸，你在看我们的影片，他搞不好我们会认为他可能只是刚好在看这个影片而已，不一定认识我们。
啊，我吗？我如果在捷运上发现有人看我的影片的话，我会去吓他、欸。
认真，
我真的会啊。
但你要确定，他可能已经看很久，他可能刚好只是突然出现一下下。
对，但是当假如说我在手机上我在看就是舒华，那个韩团女团的韩奏好了，我在捷运上看舒华，这样看一看一看，就有一个女生这样拍拍我的肩，转过去是叶舒华，舒华，我就哇。
那是舒华、
啊，那我可以把握一例耶。
哦，你说他在看一加一影片，然后有人敲一敲，
嗨、
嗨，我是最近啦啦队的一例，我会哦哦耶，我会。
好 ，OK， 下一个 ，Hello， 我是月说，超同意一例说小时候想当酷酷的学生，小时候虽然不是那种老师的跟屁虫，但是老师给错功课的时候，我是会提醒老师，让全班同学都多一份工作的那种人。
不要这样，
但我就是专心上课，准时交做功课啊。我就是很烦恼，就觉得自己没有其他同学那样那么多朋友，也很羡慕他们的生活好像轻松一点。可是我就是喜欢上课，不喜欢说脏话，不喜欢那种不提早做功课、不温习的焦虑感。后来高中的时候被老师逼去选风纪股长，我和他的朋友其实都不想当，可是却被同学投票投出来了。后来他们是说了，之所以选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乖学生，却不会乖的令人讨厌。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吃做自己，只要性格没有太大的问题，就一定会有人欣赏跟喜欢你的地方。 PS 海外留学生也想和你们拍一个影片啦，希望有机会。我跟你讲，机会什么时候一定都会有的，迟早有一天。毕竟我们现在有点想要跳脱舒适圈，会主动跟大家聊聊交朋友。
欸，我们这次去澳洲的时候，其实有跟澳洲的观众度过了一天，一个白天，也是蛮有趣的，好吧？之后会有类似的影片出来，这样。但是我觉得啦，要看人呢、欸，因为他前面讲说，提醒老师说。功课少出我是我会崩溃，你干嘛提醒？ 这就是一种学生的小确幸，然后那个小确幸呢被别人夺走了。
虽然说会在那里躁，就是焦躁说你干嘛讲啦北七哦，可是我好像不会讨厌这个人耶，就如果他的个性是好的
不会到讨厌啊，除非他个性本来就很糟糕，就是 平常惹人生气的话那肯定会更讨厌、嗯、但如果只是做这个行为的话他只会觉得哦你干嘛讲，但是不带讨厌这样。
不真的，就是如果说真的很就是聪明，从小喜欢读书到大，其实我后来想想我也不会讨厌这样子的人，我只会讨厌那种对啦你很聪明啦但是你也不用嚣张一直秀出来就然后把别人鄙视在地上的那种人。
嗯，其实我觉得他后面讲到说做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重要的、欸、嗯，因为做自己 不代表你要做一个讨厌的人，做自己就是你把自己的方式展现出来，你不一定要把自己伪装成你想象的那个样子，那这样子别人会比较其实会比较有特色，人家也会记得你，然后很多人会误以为就是做自己会就是会讨人厌，
就是
但是讨人厌的定义其实是你做了一些事情让人家不爽你，嗯，或者是你很白目或者不尊敬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事情，它其实跟做自己是两回事，除非你的自己就是会到处去捉弄别人，那这个自己可能要改一下
就是你原本原始正常的个性其实真的保持好就好。嗯嗯，我也是蛮后悔我之前有些给笑给就是装着自己 很怎样多屌就多球，就后来你就会发现你用一个故事包装自己了以后你还要用十个故事去把你这个角色塑造的圆满，但是你又不是一个天才，你一定会有漏洞，那你发现说你自己有个漏洞的时候就完了。
嗯，但是我觉得大家从学生到出社会其实这个过程都一定会有，就像我们以前在看什么娱乐百分百或者是小 S 那个节目叫什么康熙来了，嗯，你也会学他们讲话学他们的态度，这就是一个你向往的喜欢的样子，
你想变成那个喜欢的个性嘛？
对啊，你做一做就会就是会往那个方向啊，然后你最终你一定会慢慢找到自己适合自己舒服的方式，待人相处的方式、嗯、所以其实也不用那么的着急啊，你现在在模仿别人也没有什么不行啊，
也是
哎、欸、嘿，要没电了暂停一下，
好，怎么那么快啊，
好
OK 好，现在184720说国中那一段一律说的我超有感，那时候会分派系，说起来蛮中二的，也是我自己观察的，就是有分一叛逆坏坏派，在班上很多话语权特别吵，第二个是读书呆呆派，书呆派小说派都是纯看小说的，三情报派就是很低调但是什么八卦都知道，第四是被霸凌的那种叛逆坏坏帮，都会觉得自己很帅，然后女朋友一个一个换，这样其实是真的有啦，但是我觉得也要看班啦，有些班级就是非常的和乐融融，有些班级就是会有一些集团斗争这样、嗯、要看，
这就像是其实学生时候学校也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啦，其实就是跟社会是差不多，就是每一个都会有不同群物以类聚吗，不同群体的人会聚集在一起吗，对啊、嗯、
现在说这应该是流浪密码吧，说所以你很像忍者之家的女主角，应该是在说吉冈里帆吧，我刚刚也看完忍者之家，吉冈里帆好正哦，是那种邻家女孩的感觉，想爱又不敢爱的感觉，这就是蔡哥想要的爱情吧，哈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蔡哥想要怎样的爱情，
不要在一个留言里面置入两个人好不好，
蔡哥想要什么爱情，我可能要问他，
我一直觉得蔡哥他其实有谈恋爱，然后一直假装没有，就是没有对象、
欸、你不要这样子让他乱产生一些奇怪的八卦哦，
他这个人长得也不丑嘛，算帅嘛，然后风趣，
对，其实照理讲应该是要，
他怎么可能单身，他如果单身一定想藏嘛，
藏是什么，
藏就是想要再
藏起来嘛，
藏起来啊，然后想认识更多女生啊、欸欸欸、想要坏坏，
你说话要负责耶，
我刚刚没有要负责，我只是在乱讲话，
你知道你是在乱讲话、
哦、我知道我在乱讲话，
很恐怖哦，你不要，
大家听得出来我在乱讲话哦、
啊、好，我自己本身真的不觉得我自己像吉冈里帆，但是很多人都有说，然后令老板也不觉得我像，可是还是很多人都有说，但是我觉得谢谢大家觉得我像一个可爱的人啊漂亮的人啊，对吧，
对啊，
就像大家说你像朴叙俊这件事情，你不会谢谢大家吗，
不会啊，
为什么，他把你讲成是一个帅哥，你很值得谢谢别人吧，很值得感谢吧，
我自己是没有觉得朴叙俊是分类在帅哥那边，
你好意思，他算是在韩 波里面数一数二的帅哥吧。
我觉得这就是男生在看帅哥跟女生在看帅哥是不太一样的。
那对你来说心目中的帅哥是长怎样？
金城武啊。
你不要再金城武。
谢霆
锋
啊。
你可不可以找
陈冠希啊。哦，你要现在历世代是不是？
你要比较近期一点的人吧。我知道金城武、谢霆锋、陈冠希都是帅的，但是就是近期一点的。
刘德华越讲越老。我想想看
哦，
周星驰。
周星驰算帅吗？
欸，超帅耶。欸，
才华很帅。
没有，他算帅哥。
好，
现在近期有谁？欸，快点
算了，我讲你也不知道，算了。好吧，下一位冷知识告诉我们，脚掌长度跟手臂前臂是一样长的哦？还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脚掌长度跟手臂前臂是一样长的？
我猜大家是不是最近都想要拿我们来实测。
对，等一下，这是
手掌长度是哪里？
手臂前臂是这里，
前臂是这边，
然后我的脚掌长度，
哇哇，我帮你。
那我的手要怎么，等一下，哦，你这样嘿嘿，
没有啊，他有一些误差在啊。
那换你
嫩卡骨，欸，就差不多，
差不多欸。
哦，所以如果以后你不知道自己的鞋子大小，嗯，然后你也不想要脱鞋子的话，你就跟那个卖鞋这样子，哎，欸，这边帮我来一双这个大小。
我等一下我要用尺量，因为我知道我的脚多少长度，我要用尺，等我一下。
但是你到底要从哪里量，对不对？
我算一下，
啊，
你等我一下。
我觉得下一集啊，就会有人问什么其他的人体构造长度，要你们去比。
我还蛮想要知道有一个人体构造长度可以
用
什么比较。
不要讲。你不是邻家女孩吗？
我是邻家女孩。
好，你先说你的。
等一下，你刚刚有没有 get 到我刚刚讲的？
我知道啦，
我是邻家女孩啊。我要再讲一次。
好，你先说你的脚的脚掌长度，
大概 23.7。
好，那我来量比较准。哇，真的一样欸。哇, 哇，我不相信现在在听这个 podcast 的每个都给我量一下，然后下一期来跟我说是不是真的一样。
欸，真的误差值没什么误差。
我觉得一定会有几个人是不一样的吧，或者是大部分人是不一样吧。我们可能刚好是那个一样的。那我看一下我的是几号。 27.5 吗？还是
26多吧？
26.5
吧。
26.5 吗？
哦，差不多。
是吗？你去拿一双鞋。
不要了，他验证 OK。假如说很爱但是忍不住的人，我是超老的洗衣粉，但是这集听闻真的有点忍不住来留言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习惯了一粒，反而很不能接受另的想法，甚至是直接否定，感觉只是想说自己想说的，听自己想听的，等到不想说才会软下来。诶，等到另不想说了才会软下来，听到新的一季直接忍不住来留言。呜呜，
就是怎样？这是在讲我还是讲你？
在讲我啊，在讲我，就是好像听到跟我心里讲的想法不一样的言论，就是会否定你。
对啊。
我有发现这件事情。
他是这样子没错啊，但是他其实也会后来发现，意识到说他太快否定我，然后他就会听一听，就会发现啊，其实我讲的也是有道理这样。
对，
啊，每个都是有一些小缺点啊。
我们私底下有因为这件事情吵过架。我知道我自己这个个性 bad bad， 所以我有在努力的改它当中。
他除了很爱否定我之外呢，我现在好像见死不救欸，想要把你。
没有，这件事情是事实，我有感受到。
除了他很常否定我之外，他其实也很常纠正我，尤其在英文的部分。
有时候是蛮值得纠正的啦。但我有时候觉得好，小事算了，忍就不要忍，
不
是，就
是
忍住，不要讲，不要讲。
好啦，英文是好笑，但是有一些词汇啊，例如中文字，就是你要这样说跟这样说其实都可以，但他可能习惯是这个说法，然后就会纠正我，然后我就会被打断。
我就是，
他就是那种纠察队，国文小老师，
很讨厌。我知道这样很讨厌，我会改，我最近有在改这件事情。
不用啦，你做自己就好，你觉得这样很棒。
不可能，哎，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再度。让我再度发生这件事情，然后再度让自己知道说，哎，要改一下。下一个河马饲养员怎么一直卡词啊？下一个是河马饲养员说，身为一个总是主动邀约的人，真的很超希望有时候可以别人来约我。哎，老是自己主动，有时候真的很累。
这个是真的，就是有时候你是那种，我以前也是主动邀约派，嗯，然后邀到最后觉得心很累，尤其是你要。去统筹大家，哎，礼拜几可以？这天可不可以？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你好像是做义务，就是他们也不会知道你这件事情好像会变成是你自己很想要，例如去这个地方玩或者去吃这顿饭，但其实我的心里不是这样，我是心里只想要让大家都可以在那个地方一起聚会啊、
嗯、
然后想要让所有人都可以在同个时间里都是有空的，但是这种坐下来呢基本上你都会花自己超多时间，然后你会把自己的意见放到最低，因为你基本上不会有意见，就是以别人的为主，然后当有另外一个人突然间给你一个意见的时候你就会疯掉，
我都已经瞧好了、欸、
我真的是非常谢谢这一个世界里有你们这样会主动邀约的人的存在。
没有，你没有谢过我、啊、
因为你现在也没在主动约人的、啊、你在说什么东东，
我现在就是，
但是我很谢谢那些会主动邀我的朋友们还有大学同学，但是会可能半年一年虽然就是
久久一次，
久久一次，但是会主动说：“哎、欸，是不是很久没见了？要不要约一下？”通常我看到这个继续接着啊，好棒啊，好啊，约啊，来约，我就是会一定 OK 这样。但如果说有人真的是觉得主动邀很烦的话，其实我可以约定说：“哎、欸，不然还是下一次换你约。”
对，其实我后来发现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如果你们这群人不是常常会约，你就是在这次结束了就指定另外一个人来准备。
好像不错，
对，这样会好一点，其实大家压力不会那么大，不然就以后就会一直不成团，那个人如果不约就没办法成团、欸、
嗯，
对啊，
我下次会努力啊，好难，
好，那下次换你约咯，
我不要、哦、我不要，我先不要， 我这句话我先收回。下一个 Dream 说 Hello 一加一，听完这一集觉得一例只是没有遇到会练书的朋友，我们之前八九个人也是班上最吵，然后户外教学都是坐后面的那一群，可是我们班牌都进前十，有进校牌哦，没有说坏坏的人就都不念书啦。我觉得有这样的群体很厉害，我觉得你们是很厉害的人，因为
这些人真的是偏少数欸、哦、因为我有遇过那种平常好像很会玩，但他其实也很会读书，但这个在我的人生里大概就只有一个而已，
嗯，
这种就是异类怪物，你会讨厌他，你会不想约他，因为你跟他一起玩、嗯、他玩得很开心，可能比你还更会玩，
嗯，
但是一到读书考试的时候他又比你会考试，你就觉得这上帝超不公平，
但
你会显得自己很废。
我国中的时候其实也是就是跟大家这样坏坏的随便念念书，我好像也是 前十名、欸、
哇，我讨厌你，我不想跟你录 podcast 了，我们这集到这边结束了，感谢各位拜拜太坏了。